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第一首歌要唱是《只愿得着你》。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我一路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再次至为宝贵的主唱出来，最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 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这是保罗的话，他说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我想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得着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去得着的？如果还没有得着的话，我们要想办法，要努力，要去得着那个基督应许要我们得着的。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做基督徒，可是没有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那件事情的话，那是多么的失望失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吧，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诗歌，单纯的信托。要得着基督之所以得着我的，我们需要单纯的信托。为这一天我感谢，我先感谢前人再次交托与主连结，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前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将我建造。再次第一节，来，为这一天，用祷告的心来唱，我先感谢，求主来掌管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全人再次来交托在主的脚前。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三手平安，深切广阔，时时操守自我用。再次第二节，无需忧虑，来，无需忧虑，无需怀疑，让我们就带着信心到神的圣殿当中，无需忧虑，无需怀疑，来敬拜他。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深切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第三节，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再次，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住祷，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 凡我交他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再次无需忧虑，无恩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整座一切雄鹰，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正保全一路道路。最后一次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终。主啊，是的，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谢恩，凡事祷告在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充满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你，也让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口中能够流淌出来。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同心的敬拜，分赐圣灵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带领这个聚会，来带领我们 一直在你的带领当中，直到那一天我们一见主面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也谢谢主你继续带领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带领敬拜的姐妹们，我们的诗情，每位弟兄姐妹都求主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同心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在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在诗篇148篇1到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
感谢主，在唱诗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当我们坐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主啊，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一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哦，亲爱的主，让我们每个人知道都是出于你。主啊，若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主要当一切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当怎样在你的面前活，当怎样讨你的喜悦。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恋我于今，
你若不要橄榄枝，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偷葡萄入座，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恋那大成歌，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失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难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非任何十字架。舍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还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天更加甜，主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肩上。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每次的打击，
每次的打 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阿们，
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全人向你》。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分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生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这一生跟随神的脚步，对于神的引领你们永远跟随吗？如果你们愿意跟随，你们举起你们的手唱下面的两段好不好？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分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
不停，永永远远，暂歇不语。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神灵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封闭，
赞美主，
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
是的，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
阿门。
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阿门。
我们在你面前要举起我们的手，扬起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全然来向你归属。主啊，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引导的工作，让我们今天早上当众弟兄姐妹用感恩的心进入圣殿敬拜的时候，是让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恩膏满溢在这个会场当中，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带领我们进入那跟主你单独在一起的相会的敬拜，让这个敬拜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主啊，并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用圣灵的声音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一生一世啊献上自己为主所用，我们要一生一世脚步不离的跟随主你。主啊，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在你面前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来敬拜你，愿你在宝座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自己得着当得的称颂，这是你配得的。主啊，愿今天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在日出日落之处，凡是奉主的名来祷告来赞美来唱诗的，愿使的圣灵都运行在他们当中来做感动的工作。主啊，特别求你的荣耀荣光现在就显现在这个地方，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连接的工作。主啊，照着你圣的旨意来带领我们进到圣殿当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就向着你跪拜。主啊，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啊，我们特别为昨天我们中华美食的美食展的这个活动在你面前是我们40周年年庆的第三个系列。我们感谢主，你在从预备到昨天的结束，我们看见神你奇妙的带领，我们看见神你呼召我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个 team， 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你，来服侍这个社区。主啊，让我们真是谨记的铭记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就当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在你面前同心献上摆上的时候，神你自己要得荣耀，神你的作为要在你的教会当中来显明出来。主啊，当我们求复兴教会的时候，主啊，那个复兴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不是他，也不是你，不是任何人，就是求神你的火来焚烧我们，让我们的心活起来，让我们的心完全全然向你来向主你来归程。 主啊，保守我们啊，祝我们昨天在你面前所做的，愿我们来到我们当中那些邻居朋友们啊，能够记住这是神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回应神你的呼召，你的恩典而已。主啊，不管我们结果怎么样，我们愿意啊献上我们最从心底啊最深的一个感谢给你，愿你自己得着荣耀。主啊，我们特别为在7月29号就下个礼拜天的见证主日，我们特别为美华姐妹、为破弟兄在你面前来祷告，特别是为 Ryan 来祷告啊，他们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神啊，就求你赐给他们啊当说的话语。所以借着他们的口来分享他们啊在你的带领当中的经历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一个故事，让这样一个经历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更加跟随主你。主啊，求你带领啊下礼拜这样一个聚会，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特别为9月1号到3号在 UCSD 的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来祷告。主啊，这是7月22号到7月29号，就是 early bird 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真是在抓紧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来做报名的工作啊，让我们在 UCSD 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同心在那边赞美，来将一切称颂啊都归给你。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两位讲员的心啊，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能遇见主你，使你透过讲员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样更新自己来跟随主你。更能见证神你是那位信使的神。主啊，你不单单这个在这个教会，在其他奉你的名所设立教会当中，你做同样的感动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啊退休的事情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求主来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特别为身体欠单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再次把 David 有弟兄、把妍妍姐妹、还有雅群弟兄 Annie， 还有一些在病痛当中的、在软弱当中的肢体们，主啊，求你一一看顾，加添力量，并求主你赐给他们够用的能力跟信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在治疗，或者在复健当中，或者身体的四肢的力量啊不如从前，一切一切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真是让他们心中从主你得着平安跟喜乐。主啊，也把他们的家庭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大大的加添力量在照顾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特别想到在这个礼拜，在这个上个礼拜当中当我们听到Daniel 主你接他回天家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非常错愕，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想不通想不明白，但一切都在圣灵的手中。神啊，你是知道人心的神，神也知道回到你那边是最美好的。主啊，但是当我们在割舍不下的时候，当我们还在伤痛当中，神你是我们的力量，神你是我们 的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只能归回到你面前，就像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写的诗，你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千年如一日。主啊，带领我们真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来看见神你借着这件事情要向我们说的话语，要像威廉姆斯一家说的话，神你自己来彰显出来。主啊，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安慰，主啊，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带领。主啊，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礼拜三下午4到8点，礼拜四中午12点半的安葬礼拜，以及礼拜六早上10点半在这个地方要举行的追思礼拜。我们把这三场的聚会都将都用在主带领当中。主啊，让这个聚会成为一个见证，主啊，让这个聚会成为一个安慰，成为一个扶持，也在让这个聚会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把他们的一家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工作来祷告。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来面对我们今天要走的路，包括在礼拜当中，在装备训练课程里面，以及会后我们用餐的时间的交通，都求主带领。也求主特别祝福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礼拜的这些弟兄姐妹，求主大大祝福他们，也祝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让我们同心仰望你，同心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首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在我右手边这一位 Mike， 金麦克，哈哈哈哈，你会讲中文吗？一点点，非常欢迎你，他是自己找到我们教会来的，谢谢。OK， 在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的？好像这两位我都不太认识，是你们的孩子吗？哦、oh, ，OK， 非常欢迎你们。OK。OK， 我们花两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问安。 师早。谢谢弟兄姐妹，大家非常热络的彼此问安。我的妈妈找不到回去的位置了。跑得太远了。非常感谢神，昨天我们真的是我自己也很感动。昨天我们总共差不多有200位左右的朋友弟兄姐妹来参与。也非常感谢，我昨天真的是很感动，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都很支持，然后都很听话，都把车子停在外面，我们的 parking lot 都是空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的朋友那些被邀来的弟兄姐妹都有地方可以停车，真的是看到大家都很合作，也看到这个跑令带导有方，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合作，非常好。好令下次还可以继续做。第三点，我们的退休会，我们还剩下2个礼拜哦，这个提早报名会和那个我们这个优惠代价一直到下个礼拜主日，所以希望你们不要错过，如果没有报名的表格可以到后面这个办公室可以去申请。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珍惜每一次大家可以相聚的时间，在那里真的是大家有很好美好的交通跟这个灵修的时间。在这个礼拜三礼拜第四点，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这个关怀的祷告，事工的报告是这个华恩团契他们有报告，是由华恩团契的负责人他们来带领，由我来主持，谢谢，希望你们大家都抽空能够一起来参加。然后第五点就是也是周三晚上我们6点半仍然有这个合神心意见证的这个查经，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兴趣的，随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要读的是162页到170页。这个第六项就是青少年的，如果有青少年的话，那个青年组的查经，周三他们取消，但是在礼拜六晚上，在这个 Wilson Park 他们有这个。这里有这个莎士比亚剧，我想不单单是他们，任何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兴趣，我想都可以去的，就带你们的毯子或者是带一把小椅子都可以去那里欣赏。然后第七点就是我们大家手上都有一张这个大家我想大家都很 shock， 包括我在内，好像觉得这个公司是不是写错报告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这个 Daniel 这么年轻的弟兄就蒙主恩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单单上有3个不同的时间，在礼拜三晚上、礼拜三下午到8点、4点到8点有瞻仰仪容，那礼拜四有中午的时间，这个是他们自己邀请人，就是他们自己邀的家属或者是他们特别 close 的 friend 会来参加礼拜四的，但是礼拜六是open 给大家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这几天跟也有这个荣幸到他们家去，我发现其实Daniel 这个虽然这么年轻的弟兄，可他真的是这么年纪的时候就帮助很多人，所以他认识很多外面的朋友，所以或许礼拜六会有一些他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们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只要健康没有问题，希望你尽量把你的车停在外面，我们把我们的 parking lot 留给他们的朋友跟他们的亲属，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非常希望你们的合作，我们尽量把我们自己的车子停在外面让他们来停，所以我们也要珍惜看到他们，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珍惜我们自己家人团聚的时间。 然后我们要为下个礼拜主日两位见证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神赐他们话语，借着他们的分享来鼓励我们。下个礼拜没有聚会，这个青少年跟这个儿童团契，所以家长们请注意。还有因为下个礼拜六这个有追思礼拜，所以加了团契，非常抱歉，我们先暂停一次。最后的就是通讯录，我们那个通讯录的那个纸头，对不起，我没有带来。每一位弟兄姐妹，请你都 update， 请你都填写。那上面有一些加添的资料，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合作。如果你没有拿到，后面的办公室，伊娃的那个办公室的门口应该已经有一些印好的，请你们填好就可以放到办公室就行了。谢谢。我们下面用我们奉献的时间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父神，还是感谢你，感谢你天天看顾带领照顾我们，是吧？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所每天所需用的。主，也求主你将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一部分，主啊，交托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面。也求主你赐智慧能力给这些使用金钱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样妥善的运用主你自己的金钱，主啊，能够造就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我们感谢你，也祝福这些所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自己也与他们同在，也看顾带领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是感谢你，将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把下面正道的时间交给马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更多前书的信息，我们今天要把第九章讲完。那在这边我要谈那个问题是，上帝知道我们的使命。我想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拣选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来为他的国度来摆上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在神面前要去完成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说，得着基督之所以得着我的，那是使徒保罗，他一直在寻求，在完成基督所以得着他要去得着的。那我们的使命也是要告诉我们要去得着，要去完成基督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我相信这个礼拜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为着一个16岁的孩子在睡梦中主把他接回天家，我想我们都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不幸，这不是一个不幸，而是神最大的恩待和恩宠。那这件事情特别在先知以赛亚，他告诉我们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也许真的是一时很难接受神这样的安排是最好的，可是我们一时没办法接受。但是有一天我相信我们都会明白，无病无灾，灵魂归到照他的神那里，身体却留下来给亲人念想。所以我们 在那个音舍当中讲到，这礼拜有三件事情要做。那我们期望我看到弟兄姐妹在那天发生的时候，在礼拜四的时候就很多人过去，然后弟兄姐妹不单单是过去陪他， 还有很多事情为他们来打理，甚至是晚上留下来陪伴的。我们以前都一直觉得说Nancy 她真的需要陪伴，威廉还看起来比较坚强，但不尽然。威廉叔也需要有人去陪伴他。我想这段路是蛮难走的，但是虽然他们知道一些原因，可是那也不尽然，因为要到明天后天他们打电话以后才能知道整个情况是怎么样。但不管如何，神他做的事情已经做了，而孩子已经走了。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信仰的人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领受。也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要好好把握住我们生命的有效期，为服侍主来摆上自己。有时候我们会推脱，会不愿意，觉得我不行，我要计划那个，我计划那个。但是借着这件事情，我想再次来提醒我们，要把握住我们能的生命有效期。当主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勇敢来向神来回应。今天不把握，明天或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和和乐乐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夫妻的相爱，弟兄姐妹的相爱，甚至是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同心，就像昨天美食展一样，大家在各岗位上来摆上自己。像我昨天的工作，我就非常满意，因为我的昨天的工作是顾门口的，所以我站在那地方很满意。柏林把最好的工作交给我了，所以我很仔细的算每一个，算多少人来。我们感谢主，在每一个岗位上我们都摆上自己的时候，神他自己得荣耀。也许都比较累一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值得的。那对使徒保罗而言，他一生的使命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希望叫人不花钱能得着福音。我们知道说传福音真的是我们要得福音，福音不用钱，但是要传福音需要钱。为什么教会需要奉献？为什么很多宣教机构宣教是需要支持他们？因为得福音不用钱，但是要传福音我们需要用尽办法把神的福音传出去，那个需要钱。第二个是为了多得人，要 多得更多的人，他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侍奉方式。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成不变在侍奉主。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为了主要得着更多的人，我们要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侍奉方式。我想过去这三年来，我们不断在做门徒训练，也许有些人会挑战，做那个有什么用？我是都听到这样的话了，做那个没有什么用。我真的听到这样的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但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装备，我们说装备很重要。如果你要想要出去，你想要传福音，你不受装备的话，你真的有时候你真的不行。就像我们说读圣经有什么用，有时候会这么想。但是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你就不懂得神的心意。你若不懂得神的心意，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他才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方法去服侍神，但那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的服侍是我们真的知道他要什么，他怎么呼召我们，他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意象，来服侍他，那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保罗为了多得人，他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侍奉方式。也许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传统，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传统，我们对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一下子很 shock， 有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它，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它，这很自然。但是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就像保罗他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接受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服侍的方式就不要有那要有服侍的心灵的新样，不要有一个旧样式来服侍神。神是活着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不断在调整自己，这是保罗他给我们看见的，下面继续讲。第三个是最高的，他保罗他最高的发挥他自己的潜能，一切为传福音得人，为得天上的奖赏来做事情。那这三点是保罗放弃享用他的权柄的原因。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是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18节，来。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传之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去传福音的人要花钱，但是得福音的人不用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很多很多事情。那一天我在读一篇文章，说读到四句话，说基督徒每天要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是生活中的你依靠主了吗？生活中的你依靠主了吗？工作中的你依靠主了吗？读经中的你依靠主了吗？聚会中的你依靠主了吗？我们必须要经常来反省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读经，在我们聚会当中，我们真的依靠主吗？或者只是个鲁听的工作，或者这个时间表里面定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做那件事情，那做那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已经忘记了？就像我们可能经常唱那个主导文的诗歌，从唱唱唱都很习惯了，都很熟了，以致我们没有去思想在那个主导文当中，在那个话语当中，谁要向我们说什么。所以在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依靠主？就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依靠主，我们更多在怎么样，我们可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由着自己的性子，很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经验来做。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去祷告，我们就开始做一件我们不曾做过的事情，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祷告，我们就去做一件我们经常做的事情，而且鲁听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方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确确实实来依靠主，在每天的工作当中，我们确确实实的来依靠主。这个工作是为主，这个工作是为自己，为了神的荣耀来做的。当这样想的时候，我想你工作的态度以及你周遭的人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你。而且在我们读经当中，我们不是在读那些字句而已，我们更要读出那意思出来。就像保罗在这段话当中17节，他说什么？在17节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甘心做有赏赐。然后他说什么？因为若不甘心要做吗？还是要做，因为什么？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字面上的话我们都懂，但是不在字面上的话我们懂不懂，而是在我们所懂的话语上面，我们真的去做了没有？我们真的有没有在做工当工作当中来依靠主，在读经当中来依靠主？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是受主的托付，所以不得不传，是主托付我们。所以每个基督徒他受洗以后，他不是要做一个信徒，他要做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要只是要做一个信徒而已吗？不是，他做什么？他要做的是门徒。他要做的是门徒。基督呼召我们，最终我们就是要做门徒。因为做门徒跟做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还在查一本最新的一本那个何神新的生命当中在最新那一本叫何神新的门徒训练。最新的一本是何神新的门徒训练的，第一课就讲到这件事情，基督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我今天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在这边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慢慢的讲。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的话，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说基督徒门徒他至少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必须是什么？他必须是个基督徒。你要做门徒的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先要是一个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第二件事情，你要作为门徒，你在成长的当中，你必须跟基督有一起成长的一些经历。 不是你是在成长，是你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的一个成长的经历，这很重要。第三个，你要在生活当中每件事情上面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主的带领，这是门徒。第四个是什么？一个门徒要怎么样要去带 使人做门徒，一个门徒必须要使人做门徒，对不对？ A disciple must be a disciple maker， 他必须要是个使人做门徒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传福音不是自愿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且若不传福音便是违背神的命令，那不忠于自己的职责会招致神的愤怒。所以凡是被主抓住的人，除了传道之外不能做什么，因为那是主所命定的。我们在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当中，我们分享到是经理分享的吧，有四个宣教师，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为主摆上。你说那个地方的生活条件，在回教国家，在穆斯林的国家当中，他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多么困难。有些人在台北，有些人在印度，在各个地方摆上，那真的不容易。相对于比较他们起来，我们是安逸的太多了，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安逸。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安逸，安逸到有时候我在神面前觉得蛮亏欠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命令给我们的。所以从十七节我们看出，在十七节我们看出说，保罗传福音并不讲究自己的心情好不好，他不是讲究自己的心情好不好，看环境可做不可做，也不论得时不得时，里面有没有负担，或是由着性子来，爱做就做，不爱做就不做，他乃是怎么样非传不可。因为传福音的责任已经怎么样托付给他了，他必须的。我们传福音做合神心意的见证人，不是因为别人鼓励，是因为神的托付。所以我们如果甘心做的话就有赏赐，若是不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那就有祸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传福音的心情，就像先知耶利米的心态。好吧，我们来念一下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来，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当神在呼召我们，当神在火在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不讲都不行的，我们不讲都不行的。有时候我们 会想说我们要去怎么去了解，说为什么要向哪一个人讲，或哪个人已经可以神要叫我们去跟他讲。你心中有时候有一种感动，你自己就不知道，但你有感动说我今天等一下，或是我要去跟某一个人讲话，都有可能。这种情况很特别。那保罗知道传福音乃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的，毫无代价的。虽然蒙恩者应该为传递恩典的人有所摆上，但使徒保罗他怎么样，他宁愿放弃这样的权利，为要更彻底的表明神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是不需要人的代价，也是远超过人的能力，人的代价所能只能换取的。所以甘心为着传福音的费财费力的人，是把他的财宝积攒在天上，他在天上的户头的存额不但不会用尽，而且会越积越多。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什么？为了多得人，他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侍奉方式。好吧，我们来练一下这段圣经，在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来，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多得人，保罗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侍奉方式。所以他不只是传，而且是很有讲究的传。也就是说，把一件看起来蛮好像很简单，可是在他做起来是非常专业的，非常专业的，是有预备的。就像我们昨天的这个美食展，我们不是昨天这样就推出来，我们在前一个礼拜六还做什么？ 还做训练，对不对？大家都还做训练，你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当你的分配在什么地方？昨天要几点到？要做什么？都分配好。有些人看起来很简单，但要事先要怎么样？要计划好，要 plan 好。那这是保罗他在传福音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不只是传，而且是很有讲究的传，也就是为了福音的果效，一直在更新他的传讲的方式。那这一点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给我很大的一个 hint，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改变什么？能改变的。打个比方，礼拜六的追思礼拜，我昨天就跟陈庄姐妹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心中有两套的思想，一套是传统式的追思礼拜的方式，那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二种想说，他是个小孩子，一个16岁的青年，我想要用的是比较新的，不是新的就是好，而是我要用不同的方式把那件事情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求神的帮助，也为我祷告，在不管在这个礼拜六或是在什么时间，在我们的聚会也好，求神给我们真正不断在更新我们自己的方式，为的是要让听的人、让接受的人要得着更好的一个果效。为了他这么，就是他一直很讲究。那我们在行动上应该尽量去怎么样？照保罗的讲法是尽量去迁就人，目的只为了供应基督的救恩给别人。所以这该是我们一切生活为人的一个准则。那么主的工人既然是为着服侍别人，就当以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为主要，所以处事以别人的利益为考量，而牺牲自己，而以救人为先。所以我们看，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仅要对人传说，并要在平日与人相处当中，为着福音的缘故，尽量给人帮助和便利。我们最近不是在练那一本，我有一些人练完了，和神心的见证，那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做见证人，教我们怎么去做见证的这些事情。我们看保罗他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他举了几个例子。我们看他例子，我们看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来认这段圣经19节开始来。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但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我们看保罗他不断在面对的每一个个体当中，他非常尊重对方，他随时能调整他自己，调整他的方式来适合他所传讲的人的需要。所以他这边讲到很多事情，保罗在传福音的施工上，他的态度是调整再调整，争取再争取的一种态度。他的目的就是要多得人，他要争取的是什么？犹太人。他要得犹太人，他要争取犹太人，他要争取活在律法以下的人，他要得他们，他要争取那些软弱的人。因为软弱的人我们都不，有些人不太喜欢，因为他怎么那么软弱？不是，就这种人是最需要的。有时候我们在判断这件事是想说啊，他可能不行，所以我们就不 support 他，不怎么，不是这样子。就是这种人我们最需要去帮助他，让他能站起来。不是每个人一生出来他就能站起来，也不是每个人一生出来他就会传福音，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去支持他，去帮助他。所以保罗他这边说，他要去尽力去争取，他要争取一切能争取的，他要得为基督去得着一切基督要他去得着的。他不断在换一个方式，他不断在调整自己，他不是固执的，他不是很坚持自己应该怎么做，有一套办法，但他在调整要怎么去适应，这样就更活化，把福音传出去。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怎么样救些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 救多少无所谓，但是尽量就是无论如何总要去救一些人。凡他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都是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去这么做。真的有时候传福音需要去迁就别人，这不是见风转舵，也不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更不是被世俗化，而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灵巧像什么，像蛇，要驯良像什么，像鸽子一样，又在那个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像这样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他知道怎么去做。我们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来审视这些话，也许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思考，在传福音的施工上啊，在参加聚会上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这边讲到说每星期上教会是容易的，这很容易，比起走出教会去活出信仰，哪个最容易？上教会容易，但是真正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走出教会以后，这个围墙以后，那是我们见证的开始，那是我们真的要去活出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地方。不是在这个，只不是在这里，是到外面去。每个星期唱诗歌是很容易的，比起每天活出敬拜的生命。敬拜不是只有在礼拜天这段时间，敬拜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段跟神与神单独相会的时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抽离出来，单独跟神有一段相会的时间，安静在他面前。那个地方，那个地点，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在你家中某一个角落，那是你能够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来思想神的地方，坐在那个地方能思想自己跟神的关系，也能为弟兄姐妹带到的地方。我家我有一个地方，我也讲过，那是我们那个厨房的啊餐桌上，那餐桌那个靠墙那边，那个地方旁边就有我的书，所以我就坐在那边一坐。如果是刚好那一天不用来教会，我会坐那边坐好几个小时。我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最舒适的，不是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是那个地方，不是，就是每一个人他需要有一个地方，是他感到神圣圣净的地方，那很重要。所以每个星期听讲道是容易的，比起将正道实践在生活中，听讲道很容易，但是要把讲道的这个实践在生活中，这不容易。所以他说跟随基督不是每星期一次的崇拜，而是每一天的生活中来活出来，来活出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爱弟兄姐妹，关心弟兄姐妹，但是在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能看出我们是不是活出来。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我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你刚好也有时间，你可以甚至你要抽时间你才能去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去。那时的保罗正是活出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为了多得人，他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侍奉方式。第三个，他最高的发挥自己的潜能，一切为传福音得人，为得着天上的奖赏。好不好，我们再念一下24到27这几节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说刚刚讲到说保罗不断在调整他传福音的方式，那到这边27节 他讲一句话，到27节他是什么，他不断调整，而他怎么样，攻克己身。你知道攻克己身是怎么样，是容易吗？是最不容易的。我知道运动对我来讲很好，很必须的，可是我以前因为我很早就起床，很早起床，所以起床之后我会把平台文章送出去，以后写完送出去以后，然后我想说哎，还有时间再躺一躺，有一段时间我就躺了，变成习惯了。 所以比如说我已经四点多就发出去了，我在想说那我可以躺到六点半再起来，哦，那两个小时就再躺吧。可是那躺不是到六点半而已，有时候躺到七点半了就不想起来了。可是我那段时间我的计划不是 要躺在那里的，我要做什么，我要到要去运动的。所以我这最近我改变了，每天都是这个生活，反正送出去以后我就不能再睡，就起来了，然后就把运动服穿好，就准备要去运动了。所以我现在是不要去想了，我就跟师母说我以后不要去想了，反正要做什么就去了。有时候我们会要攻克己身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嫌这个天气太热，有时候嫌这个风太大，我们有很百般的理由要来改变我们已经定下的事情。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太多，你一想太多你就做不来的，你就很单纯的啊，我就是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一点。像这个实在是不用方法，但是还是怎么样，还是要调整。我看到保罗他说我是攻克己身，而且怎么样，叫身服我。你的身服你吗？你想要做的你都能照你要想去做去做吗？有没有经常能这个样子？如果能经常这个样子，那就是好的，就是你在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可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付上什么？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要拿掉我们原来的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最后讲到时，保罗说我是攻克，就是这我们最胜不过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所以使得保罗之所以肯这样劳苦牺牲奔跑奋斗，乃是因为受到前面神要赐给他的那荣耀的这个奖赏所吸引，来吸引他做这样一个改变。那这奖赏不是别的，这是神从上面呼召他要他得着的，就是那一位丰满的基督。因此这个奖赏是怎么样成为他一生追求的定向。他说我不是怎么样，他说不是没有定向的，不是斗钱，不像打空气的，他有一个定向，他有一个目标，这奖赏也是他最终荣耀的冠冕。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 不断去练习，不断去 practice， 不断的去做。我昨天很好奇，因为这几天是那个美国高尔夫的公开赛，英国是吧？哦，英国的，对对对，英国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公开赛，因为我家没有在看电视的，我以前很喜欢看，我就看高尔夫球而已。那看了，到昨天想说，要来教会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运动回来了，所以我就看一下。我想说，那个Tiger Woods已经很久没有说他要去比赛，因为英国曾经因为他的初赛，他们的那个消费可以多到2亿欧元。就在一次的那个公开赛当中。但是我这次不是在注意这个新闻，而是说他去比赛了。因为昨天已经是第三 round 了，就去 check 他的名字。哎，泰格乌他怎么样？他 cut， 他前两轮打得不好，所以被 cut 掉了，所以他没有进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比赛。我说其他原因是说大家都很知道他，但是我要说的point是。不管是什么运动，那个都是要经常我们要去练习，去练习。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短片，哇，他怎么那么棒？但那个那么棒是怎么样？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出来的。可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经常这样去读、去读，然后去背，忘了再背，要背到我们不用去看圣经，就能把那个神的话语背出来。那个是要花很多时间，运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他说，他就是要有一个定向，然后这个定向就是引导他找到那个荣耀的冠冕的一条路。所以在我们那个合神学领袖的一个叫欧特堡的，他说基督徒大多只想尝试，就尝试看看，而不是怎么样训练自己活出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只想尝试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想要活出基督徒的人生。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 他说尝试的心态仅止于涉猎然后浅尝，好像试一试新鲜的东西。就像昨天有很多外国人来，他们来了，他们开心，他们尝一尝中华美食，对不对？二三十样，二十几样，三十样吧，二十。他说他们来，他们要走的时候，我问他你们今天吃的怎么样啊？他说哦 ，wonderful， 非常好，对不对？对对对对，他都很开心的走，对不对？那我想，那口味不一样嘛，对不对？早上那个 Mike 在我们当中，这个 Mike 他是在台湾，然后他早上说他很怀念台湾的什么？台湾的食物，对不对？呀、，you told me that。OK， 就是很有时候就是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很尝到某一个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地方我们会停下来。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尝试而是试一试而已。尝试的心态通常透过我们对讲道的反应能表露出来。讲人说我们需要耐心，因此我们可能决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啊，不管在家里也好，在公司也好，在职场也好，我想说我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那要对别人要更多的包容，那对我也好，对别人也好，也不要把那个气氛搞得很僵，对不对？所以我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然而，若是尝试做做看的话，那可能礼拜一做的话，可能我只能维持到礼拜二而已，礼拜三可能就不行了。我是说，如果你是尝试看看的话，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在生活的很多层面。只靠尝试的心态是行不通的。也许我们认为跟随耶稣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好像跟随耶稣很容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有持守纪律的努力是达成任何有价值的目标的一个要素。我们这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也在一个纪律的努力之下去达成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都是 都有可能。但我们却没有以相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活出基督的追随者的样式。我刚刚讲的说，我早上可以不用想就去运动，但是我有没有早上不用想我就起来就第一个事就读圣经祷告？所以我今天养成这个习惯，我就不用想，我就一起来就是读圣经祷告，就是这是必然的。但是我的 point 是说，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真是给自己下一个规律，是自己来挑战自己要这么做的。那在更多前书第九章，我们刚念的圣经第24-27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什么运动员为了竞赛接受什么训练、练习、操练、复习，而且重复不断的程序，不断在重复做一件事情，做到真的很，你说这个重复做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以前都我以前也喜欢看那个 NBA 的那个球赛，那个 Michael Jordan， 他能在他在体能最好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总能在每个球场的比赛的终了能赢得胜利，那建立了 NBA 的公牛王朝。为什么？只是因为 Michael Jordan 他在球赛结束以前稍加练习吗？不是，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正是他在球赛前不厌其烦的反复练习的成果。在观众看不到的时候，他投注无数的时间勤练跳投，直到熟练为止。说明有句话说什么？台上10分钟，台下呢10年功。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那是不断不断的在这样积累的。有些人说是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 whatever， 不管是怎么样的 point， 只是说在台上的那一刻最终要表达出来的是你经年累月你不断的在那件事情上面花功夫下功夫去把它勤练出来的。我想我们都很喜欢看什么那个什么电视，不是有那个什么American Idol 是什么东西的他人秀，对不对？因为他人秀他在表演的，有些表演的真的很厉害，他怎么能这么做？我不行， 我看到一个人，他就一个两个球在他身上一直滚，啊，滚到球要滚了，还能动一下，要滚上，从来不会把球掉在地上。我说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骨头怎么那么的软？要蹲下去我都蹲不下去，他就现在动一动，那要这么说，那个球就掉不在地上，他说为什么？不是因为球连着他，而是他不断地在训练、练习、操练、重复、重复程序再重复，才有可能。有一次我们教会在10月31号，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什么 Family Game Night 吗？对，我记得前面有一年好像有一个项目是那个高尔夫球的推杆，好像是威廉他家带来的。那我真的打高球也打了好久好久的人了，至少都有20年了。可是我去推的时候竟然推不进，那威廉一推就推进了，我就奇怪他怎么那么厉害。我那时候心中在想说那是他家的，他在家里经常练习，他已经习惯了。以前我在家里也是用的好长，自己能不能推到久以后自己也知道那个力道在哪里。但是我不是威廉是这样子，我只是说就像那件事情也需要不断的练习。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描述门徒训练的时候通常也用运动员的图像，所以第9章24节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事情。那么运动员要得奖赏，基督徒也要得，但所得的奖赏却不同。运动员他得到的是能坏的冠冕，基督徒所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为了得到人间能坏的冠冕，运动员尚且要多节制和操练。那信徒既然有永恒的奖赏摆在面前，岂不是更应该要约束自己，校正自己的动机，来得那永不衰残的奖赏吗？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赛跑的人为了要赢得比赛，需要全力以赴。同样，信徒在侍奉和人生的历程上，应当尽竭力的奔跑。所以，凡是想要得着奖赏的人，必须把一切阻挡和单言赛跑的东西，把它排除掉。基督徒以基督自己为至宝，他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奖赏。我们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标，都要向着目标，才不至于枉费功夫。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斗犬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本来有个故事要跟你们分享，但是就好像时间也不够了。那就是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小男孩，他捏着1美元的硬币，沿街一家一家商店去询问：“请问你这儿有卖上有没有？有没有卖上帝？上帝啊卖？”他的店主就说他们没有，或是很多方法就把他领开了。那这个小男孩他就走了29家的商店去问，最后他来到一家，有一个老板60多岁的人，他满头的银发。而且他慈眉善目的，他笑眯眯地问男孩说：“告诉我孩子，你买上帝做什么事情？买上帝干嘛？”那这个男孩就流着眼泪告诉他说：“他叫邦迪，他父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他叔叔把他养大的，而他叔叔是个建筑工人，他前不久从那个硬架上怎么摔下来，然后到现在还昏迷不醒。那医生就跟他说，只有上帝才能救他，只有上帝才能救他。”所以他想说上帝一定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所以他想说要把上帝买回来，让他的叔叔吃了以后他的伤就会好了。那这个人就听他讲的时候，他的眼眶也就开始红，开始掉眼泪。他说问他说：“那么你有多少钱要买？”那这个男孩跟他说他只有1美元，所以他就把这个硬币就交给这个人。所以那个就从他货架上就拿了一瓶什么上帝之吻的饮料给他，说：“拿去吧，孩子，你叔叔喝了这瓶上帝之吻以后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小孩男孩，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小孩男孩很高兴，他带着饮料跑到医院，很高兴的跟他叔叔说：“叔叔，我把上帝买来的，你很快就会好起来。”那么几天以后，一个由世界顶尖的医学专家组成的一个医疗小组，他们就来到这家医院，治好了他的叔叔的病。那他当这个他的叔叔出院的时候，他看到医疗费， 这个账单上那么那个天文数字，他差不多昏倒过去。可是院方就告诉他说什么，有个人帮他把钱全部付清了，那个人就是个亿万的富翁，他从一个跨国公司的董事长的位置他退下来，他隐居在本市开一家杂货店来打发时间。而那个医疗小组就是他花重金从世界各地聘来的。那所以这个小男孩叔叔很激动，他立即向邦迪啊，和邦迪要去感激那个人，可是那个人已经把杂货店已经关起来出国旅游去了。后来这个邦迪的叔叔接到一封信，是那个亿万富翁写来的，信中说，年轻人，你有邦迪这个侄子实在是太幸运了，为了救你，他拿$1到处购买上帝，感谢上帝是他挽救了你的生命，但你一定要永远记住，真正的上帝是人们的爱心，真正的上帝是人们的爱心。我想上帝会垂青啊，知恩图报的人，上帝帮助那些努力得到天上奖赏的人，他会悄悄帮助他们完成感恩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忘恩的人很多，所以面对真诚的邦迪，连上帝都会动容。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来做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4:7-8，请念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从保罗的侍奉当中来看见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从他的经历里面来看见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你，为了得人我们该怎么做，为了将圣灵的话语传扬出去，我们该怎么样来向别人来传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按着我们的旧样式来服侍你，而是用心灵的新样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来传福音。愿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请坐。